第279集。
话说那段延庆和慕容复，一个是朝思暮想的想要大理国去篡位，一个是日夜萦怀的想要兴复大燕，做的都是当皇帝的春秋大梦。当下两个人是三言两语一拍即合。听得王夫人出口相问段正淳的下落，那段延庆也不答话，只是突然之间从腹中发出了一阵尖笑之声。王夫人一惊，只听得远处蹄声隐隐，车声隆隆，几辆骡车向这边驶来。过不多时，便见四人乘着马，压着三辆大车，自大道上奔至。王夫人身形一晃，便即抢了上去，心中只道段正淳必在车中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掠过两匹马，伸手去接第一辆大车的车围。突然之间，眼前多了一个阔嘴细眼大耳秃顶的人头。那人头嘶声喝道：“干什么？”王夫人大吃一惊，纵身跃开，这才看清这丑脸人手拿鞭子，却是赶车的车夫。段延庆道：“
三弟，这位是王夫人，咱们同到他庄上歇歇，车中那些客人也都带进去吧。”
原来那车夫正是南海恶神。大车的车围揭开，颤巍巍地走下一个人来。王夫人见这人容色憔悴，穿着一件满是皱纹的绸袍，正是他无日不思的段郎。他胸口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抢上前去叫道：“段，你好。段正淳听到声音，心下已是大惊，回过头来见到王夫人，更是脸色大变。他在各处欠下了不少风流债，众债主之中以王夫人最是难缠。秦红棉、阮星竹等人不过要他陪伴在侧，便已心满意足。这王夫人却死皮赖脸出拳动刀，定要逼着他去杀了原配刀白凤，再娶自己为妻。这样的事情段正淳如何能答应啊？闹得不可开交之时，只好来个不告而别，溜之大吉。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正当处境最是窘迫之际，偏偏又遇上了他。这段正淳虽然用情不专，但对每一个情人却也都真诚相待，一领之下，立时便为王夫人着想，叫道：“阿罗，快走，这青袍老者是个大恶人，别落在他的手中。”身子微侧，挡在了王夫人与段延庆之间，连声催促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其实他早已经被段延庆点了重穴，举步也已艰难之极，哪里还有什么力量来保护王夫人？这声阿罗一叫，而关怀爱护之情却又出于至诚，王夫人满腔怨愤霎时间化为万缕柔情。只是在段延庆与外甥跟前，无论如何不能流露出来，当下冷冷地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”哼哼，他 是大恶人，难道你是大好人吗？转脸向段延庆道：“殿下，请。”段延庆素知段正淳的性子，此刻见到段正淳的举动神色，显然是对王夫人有爱无恨，而王夫人对他即使有所怨怼，也多半是情多于仇，心思这二人之间关系大非寻常，可别上了他们的当。他艺高人胆大，却也丝毫不惧，凛然走进了屋中。这是王夫人特地为了擒拿段正淳而购置的一座庄子，建构着实不小。进了庄门之后，便是一座大院子，种满了茶花，月光下花影婆娑，甚为雅洁。段正淳见了茶花布置的情状，宛然便与当年和王夫人在姑苏双宿双飞的那花园是一模一样，胸口一酸，低声道：“原来是你的住所。”王夫人冷笑道：“你认出来了吗？”段正淳低声道：“认出来了，我恨不得当年便和你双双终老于姑苏曼陀山庄。”南海恶神和云中鹤将后面两辆大车中的俘虏也都引了进来，一辆车中是道白凤、钟夫人、甘宝宝、秦红棉、阮星竹四个女子，另一辆车中是范华等三个大理陈宫和崔百全、过燕之两个客卿，九个人也都被段延庆点了重穴。原来啊，这段正淳派遣八天石和朱丹臣护送段誉赴西夏求亲，不久便接到保定帝御史送来的谕旨，命他刻日回归大理登基接位，保定帝自己要赴天龙寺出家。大理国皇室崇信佛法，历代君主到了晚年必位为僧者甚重，是以段正淳奉到谕旨之时，虽心中伤感，却也不以为奇，当即协同秦红棉、阮星竹缓缓南归，想将二女在大理城中秘密安置，不令王妃刀白凤知晓。岂知刀白凤和甘宝宝竟先后赶到，跟着得到了灵鹫宫诸女传警，说道有厉害对头沿路布置陷阱，请段正淳加以提防。段正淳和范华等人一商议，均想所谓的厉害对头必定是那段延庆无疑，此人当真难斗，避之则吉，当即改道向东。他哪知道这讯息是阿碧自王夫人的使臂处得来，阿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陷阱确然是有的，而王夫人却并没有加害段正淳之意。段正淳这一改道，王夫人所预伏的种种布置便都应在了段誉的身上，而段正淳反而撞到了段延庆的手中。凤凰一边红沙滩一战，段正淳全军覆没，古堵城被南海恶神打入江中，尸骨无存，其余个人都给段延庆点了穴道，擒之难来。慕容复命邓百川等四人在屋外守望，自己俨然以主人自居，忽必喝仆款待客人。王夫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刀白凤、甘宝宝、秦红棉、阮星竹等四个女子，只觉得这四个人每个人都是各有各的妩媚，各有各的俏丽， 虽不至于自惭形秽，但若以骚狐狸见女人相称，心中也觉得不妥。一股我见犹怜，何况老奴之意，不禁油然而生。段誉在隔室听到父亲和母亲同时到来，却都又落在了大对头的手中，不由得又是欢喜又是担忧。只听得段延庆道：“
王夫人，待我大事一了，这段正淳自当交于你手，任凭处置便是。段誉那小子又在何处？”
王夫人击掌三下，两名侍婢走到门口躬身候命。王夫人道：“带那姓段的小子来。”段延庆坐在椅子上，左手搭上了段正淳的右肩。他对段誉的六脉神剑大是忌惮，既怕王夫人和慕容复使诡计让段誉出来对付他，又怕就算是王夫人和慕容复确具诚意，但是段誉如此武功，只需脱困而出，那就不可复制。是以他以手按住段正淳之肩，叫段誉为了顾念父亲不敢猖獗。只听得脚步声响，四名侍婢横抬着段誉的身子走进堂来。段誉双手双脚都以牛筋捆绑，口中塞了麻盒，眼睛以黑布蒙住，旁人瞧过去也不知道他这是死了还是活着呢。镇南王妃刀白凤失声叫道：“玉儿！”便要扑将过去抢夺。王夫人伸手在他肩头一推，喝道：“给我好好坐着。”刀白凤被点中穴之后力气全失，给王夫人这么一推之下，立即跌回椅中，再也无法动弹。王夫人道：“这小子是给我使蒙药蒙住的，他没死，知觉却也没有恢复。哎，延庆太子啊，你不妨验明正身，可没有拿错了人吧？”段延庆点了点头道：“
没错。”
王夫人只知道他这群醉人风毒刺上的药力厉害，却不知道段誉服食莽菇诸葛之后一时昏迷，不多时便即恢复知觉，只是浑身上下都被牛筋绑缚着，和神志昏迷的情状亦无多大分别而已。段正淳苦笑道：“阿罗呀，你拿了我玉儿干什么？他又没得罪你。”王夫人哼了一声不答，他不愿意在人前流露对段正淳的依恋之情，却也不忍心恶言相报。慕容复生怕王夫人旧情复燃，坏了他的大事，便道：“
怎么没有得罪我舅母啊？他勾引我表妹雨烟，玷污了我表妹的清白。舅母，这小子死有余辜，也不用等他行转来。”
一番话未说完，段正淳和王夫人同声惊呼：“什么？他和……”段正淳脸色惨白，转向王夫人低声问道：“是个女孩，叫做雨烟。”那王夫人的脾气本来就暴躁至极，此番忍耐了这么久，已经是生平从所未有之事，这时实在无法再忍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叫道：“
都是你这没良心的薄幸汉子，害了我不算， 还害了你的亲生女儿。雨嫣，她可是你的亲骨肉啊。
转过身来，伸足便向段誉身上乱踢，骂道：
你这禽兽不如的色鬼，丧尽天良的浪子，连自己的亲妹子也不放过。我恨不得将你这禽兽千刀万剐，斩成肉酱。
他这么又踢又叫，堂上众人无不骇意。刀白凤、秦红棉、甘宝宝、阮星竹四个女子却深知段正淳的性子，立时了然，知道段正淳和这位王夫人结下了私情，生了个女儿叫做什么雨嫣的，哪里知道段誉却和这雨嫣有了私情。秦红棉立时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穆婉清，甘宝宝想到了自己的女儿钟灵，都是又感尴尬又觉羞惭。其余的段延庆、慕容复等稍一思索，也都心下雪亮。秦红棉叫道：
你这贱婢，那一日我和我女儿到姑苏来杀你，却给你这狐狸精躲过了，竟派些虾兵蟹将来跟我们纠缠，只恨当日没杀了你。你又来踢人干什么？
王夫人全不理睬，只是乱踢段誉。南海恶神眼见地下躺着的正是师父，当下伸手在王夫人肩头一推，喝道：
哎，他是我师父，你踢我师父等如是踢我。你骂我师父是禽兽，那岂不我也成了禽兽了？你这泼妇，我咔啦一声扭断了你雪白粉嫩的脖子。
段延庆道：
岳老三不得对王夫人无礼，这个姓段的小子是个无耻之徒，花言巧语骗得你叫他师父，今日正好将之除去，免得你在江湖上没面目见人。
南海恶神道：
他是我师父，那是货真价实之事，又不是骗我的，怎么可以伤他？
说着便伸手去解段誉的捆缚。段延庆道：
老三，你听我说，快取恶贼剪出来，将这小子的头剪去了。
南海恶神连连摇头，说道：
不成，老大，今日岳老三可不听你的话了，我非救师父不可。
说着用力一扯，登时将绑缚着段誉的牛筋扯断了一根。段延庆大吃一惊啊，心想这段誉倘若托付，他这六脉神剑始将出来，又有谁能够抵挡得住啊？别说大事不成，且自己亦有性命之忧啊。情急之下，呼的一杖刺出，直指南海恶神的后背，内力到处，钢杖贯胸而出。南海恶神只觉得后背和前胸一阵剧痛，一根钢杖已从胸口突了出来，他一时愕然难明，回过头来瞧着段延庆，眼光中满是疑问之色，不懂何以段老大竟然会向自己呼施杀手。段延庆一来生性凶悍，既是四大恶人之首，自然出手毒辣；二来他对段誉的六脉神剑忌惮异常，深恐南海恶神解脱了段誉的束缚，是以虽无杀南海恶神之心，还是一杖刺中了
南海恶神的要害。段延庆看到南海恶神的目光，心头霎时间闪过一阵悔意，一阵歉疚，但这自责之情转瞬即逝。他右手一抖，将钢杖从南海恶神的身体中抽出，喝道：
老四，将他去葬了，这是不听老大之言的榜样。
南海恶神大叫一声，倒在地上，胸背两处伤口中鲜血泉涌，一双眼珠睁得圆圆的，当真是死不瞑目。云中鹤抓住南海恶神的尸身拖了出去。他与南海恶神虽然同列四大恶人，但两人素来不和。南海恶神曾经几次三番地阻他的好事，只因武功不及，被迫忍让。这时见南海恶神被老大给杀了，心下大快。众人可都知道，这南海恶神是段延庆的死党，但一言不合便即取了他的性命。段延庆之凶残狠辣，当真是世所罕见。眼看到这般情状，众人无不心中惴惴。段誉只觉得南海恶神伤口中的热血流在自己的脸上、颈中，想起做了他这么多时的师傅，从来没给过他什么好处，他却数次来相救自己，今日更是为了自己而丧命，心下甚是伤痛。段延庆冷笑道：
哼哼哼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
提起钢杖便向段誉的胸口戳了下去。